巾帼初心药三香，红色香女故事会。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剪仙刃背着婴儿长征的故事。1935年11月，澧水河畔，剪仙刃停下脚步，重重喘着气。天边阴云低垂，初冬的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在他身上。刚刚因随部队急行军120里而出的热汗，忽又变得冰冷。此时正是红二、红六方面军奉命从桑植刘家坪和水塔铺出发，开始长征的第一天。澧水成了横亘在征途上的第一道险阻。剪仙刃赶到江边时，主力部队已经渡江，剩下的基本是伤病残弱人员，有几只小船往对岸送。他看着岸边散落的弹壳，石壁上的弹孔，嗅到空气中未散尽的硝烟味道，知道这一程不会太容易。剪仙刃并不害怕，因为丈夫贺龙就在前方，只要他在，他心里就有底。1930年，贺龙奉命东征，他留在湘西做地下工作，结果落入敌人手中，受尽折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他拖着病体出逃，扮成乞丐一路乞讨，好不容易才回到慈利老家。之后他不停地寻找党组织和红军队伍，直到1934年10月，才终于在大雍境内归队。整整历时4个春秋，他自己也记不清走了多少里路，磨破了多少双鞋。他出身富贵，却为了丈夫，为了革命，有着一切皆可抛的觉悟和勇气。如此想来，这条澧水又有什么可怕呢？就在这时，剪仙刃胸前的布包动了动，一个小脑袋软软地拱了出来，发出了含混而稚嫩的音调。杰生。剪仙刃迅速抬手，又停住，把手上的灰土在衣服上擦了擦，这才温柔地抚上了孩子的头。这是他和贺龙的第二个宝贝，才刚刚出生20天，一路急行军，小家伙被妈妈用布袋绑住，此刻闹起了脾气。剪仙刃一边安抚着孩子，心中那股被固执压下的惬意却又丝丝缕缕冒了头。杰生上头还有一个姐姐叫红红，可这个孩子却在剪仙刃于湘鄂西根据地反围剿过程中因为病恶交加而死去。孩子小小的身体，从滚烫到冰凉的感受一直扎在剪仙刃心头，那双再也不会睁开的漂亮眼睛，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梦中，对着他笑得如同弯弯的月牙。如果可以，他何尝想让尚未满月的杰生身处险境，但军情紧急，容不得丝毫犹豫。此刻还未渡江的已经只剩下剪仙刃等一小波人，听着前方同志催促的声音，他迅速扎紧布袋，双手护在身前，两步并作一步跳上了小船。见人已到齐，几名同志赶紧摇桨，小船 破开江水，快速前进。就在此时，简仙刃听到空中传来一阵轰鸣，他心一沉，敌机来了。还未等众人反应，敌机便开始对着江面轰炸，顿时水柱腾起，浪花飞溅，小船剧烈摇晃，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但船已至江心，退无可退。见状，简仙刃不做他想，立刻整个人扑倒在船上，身体抵住船帮，将杰生死死护在身下。他只有一个念头，就算炮弹落下来，也要先用这身子挡一挡。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同志们奋力划桨，终于强行渡过了离水。过了江，危机暂时解除，灰头土脸、大汗淋漓的简仙刃急忙解开襁褓，这才发现杰生已满身都是屎尿，衣服尿布无一丝感触，哭得声嘶力竭。简仙刃赶紧给孩子洗澡、换尿布、喂奶，而这时的他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没休息，全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孩子熟睡后，他又把脏衣服洗干净，拾了柴火细细烘干。等做完这一切，稍稍眯了一会儿，前方又传来了出发的号角。在此后的长征途中，红军队伍路过集镇、村寨，抱着婴儿行军的简仙刃常常会引来群众惊异的目光。有些热心的妇女会把简仙刃拉到家中，烧了热水给杰生洗澡。当他们看到孩子粉嫩的皮肤被屎尿浸泡的发炎溃烂，都忍不住唏嘘落泪。为了不让杰生再穿过封锁线时哭闹，简仙刃用布袋把他紧紧捆在胸前，再用衣服包住头。有时捂得太久，打开一看，孩子的脸都成了紫茄子了。缺衣少食，杰生经常生病。简仙刃找到了军医，却找不到药，只得一个鸡蛋一把灶心土敷肚脐，用土方子救命。最险的一次，红军陷入重围，贺龙接替虚弱的简仙刃，把杰生裹在怀中，跃马挥枪一路冲杀。突围后才发现孩子不知何时从怀里掉了出来，向来镇定的贺龙都慌了神，回头一路寻找，幸好杰生被一位好心的老乡拾到，这才回到父母身边。简仙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抱着嗷嗷待哺的杰生随军长征，竟然没掉过一字队。而杰生虽然长得又瘦又小，却一直都在妈妈怀里，并坚持到了胜利，到达了陕北。